除夕夜大家晚上好，新年快乐，新年神同在，新年神和你在一起，新年神来访问你，新年神来造访你，哈利路亚，呼呼呼，感谢耶稣，感谢耶稣，哇哇哇哇，我相信今年新的一年又是一个充满突破、充满得胜、充满哈利路亚、充满神同在的一年。我跟大家讲啊，每当跟大家讲一句话，我的舌头就痛一下；每当讲一句话，我的舌头又痛一下。我记得那天我跟家人团圆饭哈。那我的姐夫是医生哈，我的姐夫就说，我就跟他讲说，我这几天发热，然后呢，我的舌头痛，然后他看了我的舌头，他跟我说，他说那发热舌头不会痛的，那他看了我的舌头一下，他说你是海鲜敏感，哈哈哈哈哈哈，竟然是海鲜敏感啦、啊，哈哈哈哈哈哈。啊，我什么时候有海鲜敏感的？但是没关系，我觉得也很美好，人生就要经历很多新鲜的事情，我觉得也很美好。所以呢，新年呢，我就准备了很多新年的，你像我们在我们本国齁，新年呢我们有很多好吃的齁，哇，很多那种什么新年饼啦、新年糕啦、新年什么。好，这次通通不能吃，因为吃一口吃那种煎炸的东西或者是烤的东西，吃一下舌头痛一下，吃一下舌头痛一下，所以呢只能吃什么呢？吃粥，吃火锅，那么舌头就没有这样痛。所以我觉得可能主的意思是，哎呀你太胖了，减点肥吧。没关系没关系，我也是很感恩齁，所以我觉得也是好的事，凡事感恩，记得吗？凡事不管发生什么事，我相信神都是最美的安排，阿们。好，欢迎大家齁，今年呢我们滴滴云端来到祝福大家的祝语是，愿你活出快乐，愿您活在幸福齁，盼望大家都可以活在快乐跟活在幸福齁，活在快乐跟活在幸福里面。感谢耶稣齁，感谢神，有的盐水也做了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罗汉果也喝了，彭大海也喝了，反正人凉茶也喝了，什么也喝了，但是就是连续了好多天，我觉得感谢主哈。好，所以今年我们的祝语就是这个祝语哈，希望大家真的是过得美好哈。好，那么呢，我们今天除夕夜我们是10点钟我们会有直播课。那过后呢，我们明天呢，我们还有2场的直播课。今天晚上是10点，明天后天年初一、年初二是晚上8点哈。那我不多说了，今天晚上要跟大家分享很重要、很重要的一课。这一课的题目叫《人生智慧12语录》。这一课呢，我觉得，那其实呢，人生智慧12语录呢，我什么时候写成的呢？就是在去年年末的时候，当我飞机飞回到我祖国的时候，那可能飞机飞得很高，很高的时候呢，就很靠近其实不是凹色哦，也不是溃疡哈、哦，其实它是海鲜过敏哈、哦，所以呢舌头就会有一点的损伤，不是溃疡，所以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哈、哦，好了好了好了，不要讨论我的舌头了，反正过几天就好了啦，反正就是这几天神就不给我吃煎煎炸炸的东西吧，就这样。OK, 好好，谢谢大家。OK, 然后呢，这个人生智慧12语录呢，是我在上去年年末回祖国的时候在飞机上写的，所以呢，大概飞机是从我住的州飞到厦门是大概4个多小时，我大概在飞机写了大概3个多4个小时，那就把它记录下来。我当时有很多疑问，很多问题问我们的主啊，就讲说，哎，主啊，为什么你说这是我们有灵修，我们有读经，我们有祷告，但是为什么人生还是有很多的咔咔嘣嘣之类等等？所以有时候真的很难喜乐出来，很难欢乐出来，很难开心出来。所以当我在飞机上跟神对话的时候呢，哎，他就让我有了很多的体会，我就不断的下载。所以在飞机大概4个多小时，大概3个多到4个小时呢，我都是一直在做什么呢？我就是一直在打字，我用手机把它记录下来很多东西，所以我就把这12个人生智慧的12语录哈，把它写下来。那这个人生智慧的12语录呢，它可以做成的东西就是，当我们有了这个人生智慧12语录，我们就必然会活出快乐，活在幸福。大家想不想知道？我看大家好像不是很想知道，我们默祷散会回家。所以这个是刚刚12月写成的东西，所以在这一次的我们2月份进入欢乐月哈，然后我们的春节贺岁特约也是，主题为欢乐春节贺岁特约。所以呢，我就想，可能今天晚上就将这12语录送给大家。当我们活出这12语录的时候呢，我相信我们人生必然可以活出快乐，我们人生必定活在幸福。阿门，阿门，阿门。OK，好。那么呢，我们这个12语录呢，我就把它记载下来过，我再修改、再细载、再修改，过后呢，我就把它写成了。然后呢，我们今天我没有太多时间，我们就直接进入12语录。我盼望我们真的好好去思想，如果人生当中我们想活得快乐，想活在幸福，我们真的要把这12点把它烙印在我们生命里面。我相信我们的人生会真的是不一样，因为必定是快乐跟幸福。其实人生当中呢，如果我们我觉得人生当中，我们不是追求成功，也不是追求成就，也不是追求金钱。人生当中最重要的就是可以活在幸福跟快乐，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一点东西哈。所以呢，12点在这里，等下再我回来这里。那么呢，我们第一点呢，人生如果我们想活在快乐，我活出快乐，活在幸福，第一点不比较，不攀比，不在乎别人的眼光。那么呢，今天我们没有主持人哈，因为我想大家都过年哈，所以呢，我一个人登录就可以哈。但是我想呢，哪位同工可能比较方便开麦的，可以帮我读一下啊？哪一位同工比较方便的，可以开麦帮我读哈？好，创意帮我
啊，我
读
可以
哈。
的。
好的，那这个第一点呢是不比较、不攀比、不在乎别人眼光。那今天会有很多的经典的语句，今天也会有很多经典的台词，也会有很多真理的腰带哈。我觉得让创意来帮我们读一下。好，创意，谢谢你。
一，不比较，不攀比，不在乎别人的眼光，不要和别人比较，别人的事他自己和神交代，你的事你自己和神说。若真要比较，就必须是和自己的过去与现在，现在与将来，比较是否自己更忠心了， 更良善了呢？不要和别人攀比，别人的旅途有自己的终点，你的旅程也会有结束。若真要比赛，就必然是和自己的过去与现在，现在与将来，比赛是否自己更爱主、更爱神的花呢？
阿门。所以呢，其实真的人生当中呢，我们就是很多时候什么东西让我们不快乐，什么东西让我们不幸福，第一点是就是我们喜欢比较，喜欢攀比。就好像比如说人家当我们开着电瓶车的时候，我们看到邻居他开着吉利的车，我们也去买吉利的车。当别人他换了宝马，那你又也写说要换辆宝马。当对方换了保时捷，你又想换保时捷。所以这样的生活是没完没了的，是一直在追求，一直在比较，一直在攀比。特别是在农历新节的期间，当走亲戚走朋友的时候，大家跟大家看的就是你每个月赚多少钱，你开什么车，你房子有多大，你买了多少间房子，你买了多少辆车，大家都会在那边世界的比来比去，比来比去。所以呢，这个比来比去的东西会让我们活在一种攀比的环境，我们永远都不会快乐，我们也根本不可能摸着幸福，因为这个攀比的东西是一次是没完没了的。当我们跟狗比完，谁叫的比较大声，过我们跟猫比说谁喵的比较可爱，过我们跟老虎比说谁喊的比较凶，过后我们再跟猴子比，我们谁爬树爬得比较高。所以你会发觉攀比的东西根本就是没完没了的。最重要是你要知道上帝创造你是做什么的，上帝给你的定位是什么，你在上帝面前你是谁。当我们找到这些点的时候，就不再会去攀比。就比如说我们可以看到，我们会跟狗去比较谁吠得比较大声吗？会不会？或者我们会不会跟一只野狗去比较谁比较凶？或者我们会不会跟一个猴子比较谁爬树爬得比较快？狗叫是它的天性，猴子爬树也是它的本能，所以我们是不可能这样去跟人家比的。如果每次这样比，比到最后呢，快乐也失去，幸福也没有。所以你要找到的就是你的定位，上帝创造你是什么，这样的话我们就不需要再去比较。所以呢，每个人比较的人呢，永远都不快乐，永远都不幸福。做回你自己，适可而止。你的薪资可以让你有一辆宝马就宝马，有一辆吉利就吉利，有一辆奇瑞就奇瑞，有一辆电瓶车就电瓶车。但是当我们不断跟人家比的时候，你会发觉幸福快乐就一下子瞬间就不见了。过后我们会不会跟一个教师去比较说谁教书比较厉害，或者我们会不会跟一个敬拜的主领去比较谁唱歌比较好听，或者我们会不会跟一个神创造他为讲道的人去比较谁讲道讲得比较好。因为这些东西呢，都会让我们一直在那个毒沟里面不断的被折磨，不断的被折磨，不断的被折磨。打个比方，好像如果我看到一些的肢体，它是有教导的恩赐的，它教的真的很好，我真的是会非常欣赏它。我觉得哇哦，哇，神给他这个教导的恩赐恩膏，可以祝福那么多人哦。所以呢，这是神给他的恩赐，所以呢，我们应当去欣赏他。同样的，就比如说，好像比如说，我看到我们的同工，哇，他可以带祷告祷得这么好，我敬拜可以敬拜这么好，他就是敬拜的器皿。 如果他是敬拜的器皿，他带不好敬拜，这么的他根本就没有办法跟神交战。所以呢，关键就是你要知道神放你的位置，你被创造的器皿是说什么，你就不会再这样容易跟人家比来比去，比来比去，比来比去的人一点都不会快乐哈。那第二呢，就是不在乎别人的眼光。哎，我请创意帮我读一下。
不比较，不攀比，不在乎别人的眼光。每个人有不同的原生家庭背景、学历、成长与过去，看东西必然是不同，也必定是不一。别人怎么看、怎么想、怎么说，我们无法控制。活着一直在乎别人怎么看，你累不累？记得我们活着不尴尬，尴尬的必须是别人。活着一直在乎别人怎么想，我们一定无法活得舒畅。活得快乐，活得自在，活得喜乐。
阿门。那这些文字全是我自己写的哈，全是我在飞机上的时候写的哈，我用我的手机打出来的哈。所以我们如果你看到这一段话的话，我们就很明显，因为大家背景不一样，学历不一样，成长不一样，看东西也必然是不一样。所以呢，当都是不一样的时候呢，我们就没有办法去控制，或者是去。想，哎，别人可以这样想，那样想，所以每个人想的东西不一样，说的东西不一样，看的东西也不一样，我们是没有办法控制的。所以呢，关键就是说呢，如果我们一直在乎别人眼光，我们呢就会真的是很累。你会发觉呢，一个孩子小的时候，他永远为着他的妈妈而活。到了大的时候，为着她的丈夫而活；到了老的时候，为着孩子而活。你觉得累吗？真的很累。所以我觉得，做回自己，找回自己。上帝创造你什么，我们就可以活得自在，活得自如，活得欢畅，活得快乐，活得喜乐。这是很重要。所以呢，之前有给大家一段真理的腰带，哈。啊，这段真理的腰带，我觉得真的是很值得我们去探索跟深思啊。我们请创意用最感性的声音帮我们读出来一下。
我不在乎别人怎么说我，我不愿活在别人的眼光，我也更不会随世俗而活。生活与行事，我问心无愧；做人与处事，我顶天立地。这不是因为我行我素，这也不会是自我自意，这也不是我放纵私欲，这也不是我脸皮沉厚，这更非厚黑生存之道。这只是因为我知道属灵的法律，这让我懂得他心意，这便真活在他旨意，行事为人让他合意，生命品格让他满意，这就讨了他的中意，我和他就有了情谊。我就下载各样暑天创意，教课就满了寓意与诗意，与你分享，让你哈哈喜意，为主活，不再私意与随意。我们的生命就事事如意，我们的生活就样样顺意，这只是因为我们真活出属灵的法律。
阿门，所以我觉得我们真的要在圣经里面去寻找到我们是谁，我们为什么被创造，他创造我们的目的是什么，还有在圣灵去询问他造你为何物和器皿，这样的话，我们这生才能活得快乐，活得喜乐。往往很多时候一直都为着别人而活。一直都为着别人，一直在竞争、嫉妒、比较、攀比等等，这样的事，一定要在2024成为我们的过去，不让它再影响我们。阿门，阿门，阿门。所以我们说， 我们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自由哈。所以当我们懂得真理的时候，真理就会让我们得自由。所以真的不要再活在人眼光了，不要再为别人而活了，太累了，跟你讲。每天都为着别人生活，别人怎么想怎么说怎么讲，我们去满足他，要去来到去讨好他等等，这样的生活太苦了，不要再过这样的生活了，找出上帝创造你的目的，那你就活得快乐了哈。那我得快点了哈，接下来呢，感恩与微笑，快乐与幸福哈。那我知道常感恩的人必然是快乐人，常心里发出微笑人必定是幸福的人。哈佛大学最受欢迎的课就是幸福学，里面就讲到人怎能幸福。第一是当前活得快乐，未来活得快乐，因为有意义而活得快乐，这样人就幸福。也就是说你怎样人才会幸福呢？就是你现在活得快乐，未来因着意义你也活得快乐，这样的人才是真快乐。所以我们看到呢，感恩与微笑，快乐与幸福有关系吗？还真的有关系。学习凡事感恩，不要看你没有的，看神已经给你的；不要看你缺的，要看神已经让你拥有的。这样的时候我们才比较容易去感恩。那感恩始发于纪念，纪念就是我们纪念神给予我们的救恩，纪念神拯救我们，纪念神为我们做的一切，纪念神的宝血为我们而流。当我们有很多这样纪念的时候，就产生感恩，感恩让我们称谢，称谢让我们赞美，赞美让我们歌颂，歌颂让我们敬畏，敬畏让我们敬拜，我们就得以成为快乐幸福的人。所以要学会常常纪念主，常常感恩主，这时候呢，我们就更加容易走进一个快乐的人生，这是非常非常重要。感恩与微笑跟快乐与幸福是息息相关的哈。然后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呢，圣经里面讲到说，心中喜乐，面带笑容，心里忧愁，灵被损伤。微笑带来快乐，带来喜乐，喜乐时就微笑，同意吗？我们微笑的时候，你并不一定马上喜乐，但是当我们不断的微笑，真的重新发出微笑的时候，渐渐我们就更加容易走进喜乐的行列。喜乐的时候，你会发觉隐藏不住的笑容就在脸上，就会发出轻微的微笑。所以你看这个图画呢，这几个他们不是长得很帅的人，也不是长得很美的人，也不是长得很水晶晶雨蒙蒙的人，但是你看他们的样子，当他们有微笑的时候呢，整个样子都活过来，整个样子都开心起来，整个样子都喜乐起来，整个样子的那种的感染力就存在，同意对不对？所以呢，常常要提醒自己要多一点微笑，多一点感恩，那我们就更加走进，容易走进快乐与幸福的行列。阿们，阿们。那接下来呢，我们再看呢，那可以怎么做呢？每天对着镜子笑一笑，每天对着邻居笑一笑，每天对着同事笑一笑，每天对着每个人笑一笑，喜乐必须临到你，快乐必然临到你，幸福正在路上寻找你。阿们。那所以呢，我们看呢，微笑呢有十个天然的好处。来，我请创意大声的帮我们读出来一下。
一，微笑使我们有吸引力。二，微笑改变我们的心情。三，微笑会传染。四，微笑可以减压。五，微笑增强人体免疫力。六，微笑降低血压。七，微笑促进脑内啡，使人身心舒畅。八，微笑可以美容，让你看起来更年轻。九，微笑让你看上去是成功的。十，微笑让你保持积极。
好的，你看啊，微笑是会传染的，而且微笑也会有这么多的好处。来，我们看一段视频哈，这个是微笑的笑声，笑是具有感染力的，我们看一下啊。从一个微笑开始，阿们阿们阿们。那盼望我们大家真的哈、多点微笑，微笑喜乐是从微笑开始哈、所以你看你身边哪个人常常微笑的，你就知道他是，就他比较可能更高的比例是一个什么呢？喜乐的人哈、所以一般你看你身边人是否他喜乐，你就看他有没有微笑啊。所以每次呢，我是一个很喜欢微笑的人啊。所以呢，我以前我在我的国家，我随便在电梯在哪里看到谁都会跟他微笑。在我们国家呢，你在哪里看到跟他微笑，他们也会跟你微笑，或者他们也会很礼貌的跟你打招呼。但是我记得到了祖国的时候呢，我进电梯我跟人家微笑，那个女生看到我以为我是色狼的样子，真的就我跟她微笑，她好像以为我是色狼，把她书包捉得紧紧的，要靠在角落那边。所以因此呢，我看到年轻的姑娘过后或者年轻的小伙子，我都不敢跟他们微笑了，她以为我是色狼。所以现在回到我的本国，我可以继续微笑了哈。所以微笑呢，有助我们喜乐哈。所以微笑的人也是更加容易喜乐的人哈，更加容易快乐的人哈。所以我们一起努力养成感恩与微笑的人。阿们，阿们。那第三呢，就是不在乎闲言，也不论闲语。阿们 ,OK, 好。那在这个经文呢，我们可以看一下齁、这里呢，哇，我请下创意。
太闲的人才有时间闲言，闲言人长短，太空的人才有时间闲语人是非。闲言闲语长短是非是三姑六婆的家谈便聊，大伯阿叔的饭后闲谈。若三姑六婆大伯阿叔的话都能影响到我们，我们必然是三姑六婆，必定是大伯阿叔。
阿们。那其实太有空的人跟太闲的人才会整天是论人家是非，论人家对错， 才能去那边每天聊人家长短，对吧？所以太闲人才能做这种事。你真的是忙到你大便都没有时间的时候，你每天想着就是给我多一点时间大便，你不会想着每天这么聊人长短，聊人是非，聊人家的闲话，每天在背后就做这个做那个，这样的真的是很无味。同样的，如果说人家的闲言闲语都会影响到我们，我们就是跟三姑六婆、跟大伯阿叔有什么不一样呢？对吧？所以呢，真的，我们不在乎闲言，我们也不论闲语，我们不讲，我们也不要什么，不要去在乎人家讲。我告诉大家呢，当你越走在一个高处的时候呢，喜欢你的人肯定有，讨厌的人你也是必定在路上。所以呢，如果说你想每个人都喜欢你，你就永远站在一个低处，每个人都不会怎么在乎你，因为别人看你都看不到你。但是当我们走在神的道路，你越爬山越爬得高的时候，人家就会一直往上面看，看到一个很高人在爬。所以呢，每个人都看到你的时候呢，一定有人喜欢你，一定有人不喜欢你，必定有人论断你，必定有人批评你，必定有人话语攻击你。所以我们真的要把这些闲言闲语，这些人家说的话，把它什么呢？当就是很简便的、很轻松的，就是当是三姑六婆、大叔阿伯的闲聊、家常便饭，所以我们就放在一边，不然就对我们是没有任何的影响啊。然后接下来呢，我觉得这段话也很有意思哈。来，我请下创意。
生命太过短，让我们花在一些小事上；生命太过耗，让我们花在一些小人上；生命太过浪，让我们浪费在无关紧要的事上；生命太过费，让我们浪费在路人行人的身上；生命太过奢，让我们奢侈在过眼云烟的事上；生命太过耻，让我们奢侈在废人耻人的身上。你说呢？
所以我真的觉得说，真的有时生命太短了啦，真的不需要浪费在小事小人身上了啊。还有生命也太过浪费啦，如果我们是浪费在无关紧要、路人行人这些，就是过眼云烟走了就过的这些，对我们没有任何影响，就是一个旅客、一个过客，何必呢？生命也太过奢侈，如果我们浪费在这种的废人、死人的身上，我觉得没有什么意义啊。所以不要在乎闲言闲语或者批评论断的声音。你爬得越高的时候，你跟主的关系越亲近的时候，魔鬼就用尽所有的办法来挑衅你，来攻击你，来压制你，来到惧怕你，来到恐吓你，让你不要再走下去。所以呢，我已经准备好我的心情，肯定有一些人会喜欢你，肯定有一些人会讨厌你。这些讨厌你的人，可能他们不是因为你做错什么，只是因为你跟随主的道路走得太近，只是因为你跟主的关系太好，或者只是因为你跟随圣经而活，你都会得罪一些人。就比如说我之前跟大家讲，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当如果我们要去祭坛献祭的时候，我们看到心中跟哪个弟兄有疙瘩，我们就要去修和好。如果我们不饶恕别人的过犯，上帝也不饶恕我们的过犯。这很明显就是一个命令，不是一个选择题，而是一个指令题，同意吗？但是呢，当我去教这课的时候，也有弟兄姐妹会来攻击我，不只是在微信攻击我，在我们的平台后台攻击我，在留言攻击我，在各个方面攻击我。但是我教的是真理啊。他就讲说，哪个大牧师都没有这样教，哪个大牧师都没有这样教，为什么你这样教？其实我应该回答他，其实你说哪个大牧师没有这样教，因为我比他们都大。 如果我说这句话，他是不是要昏倒，要打我了？没有啦，开玩笑啦，开玩笑啦啊！但是我的意思就是说，上帝给每个牧者的启示、看见都不一样。那个东西是明说的、明写的，是直接写在那边的，所以是很直接的东西。但是我都被骂到臭头这样，不止这件事，在过去很多次都被骂。但是我没有做什么错的东西，我只是在教真理，但是都会被骂。所以你会发觉呢，如果我们都花时间在这些小人、这些废人、这些耻人、这些无关紧要、这些路人的事，我们的时间真的太浪费了啊！所以求神怜悯帮助我们，真的，我们只做对、做这神要我们做的事，按圣经而活，按真理而活。人家怎么想、怎么说、怎么看，管他的事，他自己跟神说，不管我们的事。我觉得这很重要了哈。阿门。这点也很重要。来，我请创意。
你在人背后和人说人，这个听的也会会意会道，你在他背后也会说他。你听见人在人背后和人说人，这个听的也会意会道，会意会道，他也会在你背后也会说你。我们没有时间听，我们也不需要说。若真的要听，就必须是天父，你怎么说，我听；耶稣，你怎么看，我听；圣灵，你怎么想，我听。然后我用祷告来说，用祈祷来讲，用代祷守望来爱。
阿们。所以你会发觉呢，当我们在人家，比如说我跑去创意面前，我就跟创意讲说：“创意哦，我跟你讲啊，这个恩宠啊，还有。”啊，听了过后呢，创意就想说：“以诺来我面前讲恩宠，以诺会不会跑去恩宠面前讲我呢？”对不对？你觉得对不对？这也对哇，对不对？所以我觉得呢，有时候当然，如果说你聊一些东西，是以牧养的角度，希望去帮助某个弟兄、某个姐妹，去了解他们状况，帮助他们成长，这是一个例外。嗯，但是我是讲说家。闲聊，聊那杂七杂八东西之类等等呢，你会发觉呢，真的就是说，少去说这样的话呢，其实呢，会是一个有智慧的人呐、啊，有智慧的人呐、啊，哈、哦，所以真的，求神怜悯帮助我们呐、啊，因为你比如说你如果说你跟阿里说阿花的坏话。阿里听这的时候，他也会觉得你去阿花面前也会讲阿里的坏话，到最后你会发觉听来听去过后，你就变成一个大坏人，哪怕你讲的是真话。所以我觉得呢，如果说真的，如果要听，就天父，你怎么说我听，耶稣你怎么看我听，圣灵你怎么想我听，然后用祷告去说，用祈祷来讲，用有代祷守望者来爱。如果你真的想讲的话，就跟你的代祷伙伴讲就可以了，你的代祷伙伴、你的属灵伙伴、你的属灵知己，那么就非常 OK 啊、哦。当然跟神讲是最好了啊、哦。然后呢？啊，那天跟大家讲的七话永不说，就是狠话、毒话、气话、闲话、谎话、戏话、怨话，这些话都不要说哈，所以我们才会走进一个智慧的人生啊，这很重要啊。七元常常说，那、啊、这个不讲了，那天讲过了哈。还有呢，接下来是生命的认真与不认真，那这个我们得。这个是真心大白话，真的就像山西的温柔说的，接下来这段是真的是非常非常真心大白话哈。生命的认真与不认真，来我请创意。
每一场服事，每一个侍奉，每一句祷告，每一声歌唱，都必须是认真的。对圣经，对天父，对耶稣，对圣灵，必定是认真的。 而且是用生命来马上认真，用全人、全灵、全魂、全体来马上认真。对神托付的使命，神给予的意向，神摆放你的位置，必然是马上认真的。对配偶、对家人、对儿女、对父母，必须是马上认真的。对伙伴、对哥们儿、对闺蜜、对知己，也必须是渐渐认真的。对教会、牧者、同工、弟兄姐妹，也必须是渐渐认真的。对男朋友、女朋友、爱情，也必须是渐渐认真的。
在这里你就会看到呢，有几个字，你会觉得说，诶，怎么这样奇怪的？为什么有些是放马上认真，有些是放渐渐认真？诶，到底是什么意思？为什么有些是马上，有些是渐渐？当然，如果你问我呢，我会回答大家，就是说，应该是每个都是应该在自己的列表，每个都应该是认真的。但是为什么放到伙伴、哥们、闺蜜、知己，还有牧者、同工、弟兄姐妹、男朋友、女朋友、爱情是渐渐认真呢？这是为了自我的保护啊。怎么说呢？就是。不只是自我的保护啦，更重要的是要跟大家讲的是怎么样。当然对神、对事奉、对事工、对神托付的使命、神给予的意向、神摆放你的位置，这是你要马上立马认真的。但是对于下面那三个，为什么是渐渐认真呢？我跟大家讲，友谊是需要经过考验的，从朋友到好朋友。好朋友到伙伴，伙伴到哥们闺蜜，哥们闺蜜再到知己，所以呢，它是会一个过程走过。爱情呢，是从好感到欣赏，欣赏到喜欢，喜欢再到爱的成长。所以呢，也就是说呢，如果说我们在跟我们的男女朋友在拍拖的时候。我们的认真呢，它不会是马上发生的，它是一定是走过这个过程的，从好感到欣赏，欣赏到喜欢，喜欢再到爱，它是一个成长过程，所以到最后它肯定会走进一个认真，但是它需要一个过程。如果我告诉你说，哦，对男朋友是，对爱情是要马上认真的，这是不大可能做成的事，因为它是一个过程要走过，而且很多友谊是要经过很多的考验，很多的考试，它才能走到的。我跟你是好朋友，是朋友，然后我们一起经历很多事，我们成为好朋友，我们好朋友过后，我们在经历很多事过后呢，发觉你出卖我，那么呢，我们的友谊就停在那边了。所以在这里呢，你就会发觉它是一个过程走过，它不会是马上发生，同意吗？大家同意吗？所以也就是说，如果说我们从朋友开始就很认真的去对待的话，你会发觉到最后呢，满身都是伤，满身都是疤。那这些东西是我用生命走出来的，我对每个人都非常认真，我对每个人都非常坦诚，我对每个人就不管任何人，即便是陌生人，我都是非常真诚的对待。但是过后我发觉我满身都是乌青，满身都是包，满身都是被人插两刀，满身都是被人家占便宜，以此类推。所以这是我用了很长时间，经历了血，经历了泪，经历了汗，经历了很多揣摩出来的一个在于一个认真跟不认真的态度的过程走过。友谊是从朋友到好朋友，好朋友到伙伴，伙伴再到闺蜜跟哥们，哥们闺蜜再到知己。所以呢，到了知己的程度，你肯定是认真的。但是如果朋友的话，你真的不需要太过真诚，太过的坦率，太过的单纯，太过的直白，不然以后这些东西全部都成为攻击你的把柄。大家明白我意思吗？明白我意思哈。当然这个东西呢，你有经历过你就明白我所讲的，如果你没有经历过我讲的，你明白的也有限。但是 你能明白就明白，不能明白你就当童话故事，以后你就明白了。我讲的这些东西是我经历过眼泪、经历过汗水、泪水、血水走过的，所以我体会的一个很真实的情况。所以希望大家真的，人生的这智慧是需要我们一步一步走过的了哈。那接下来呢，如果说来，请创意。
对萍水相逢的朋友，对路来路往的过客，对可有可无的情谊，对泛泛之交的友情，不需要太认真，也必须不认真。对一些无关紧要的事，可有可无的事，人家对不起你的事，人家伤害你的事，不需要太过认真，也必须不认真。
啊，所以呢，我们人生当中有时候应该认真的认真，应该不认真的不需要认真。对于这种萍水相逢的朋友，对于这种路客、过客，这种可有可无的友谊、泛泛之交的友情，不需要太认真啊。认真来干嘛呢？对吧？这个也不需要，也不需要太过的坦率、太过的真诚，因为到最后你发觉满身伤的总是自己，所以还要唱一首歌：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然后呢，对一些无关紧要的事，可有可无的事，还有这种人家对不起你的事，人家伤害你的事，也不要太认真了。这些呢，把它交给神，然后呢，让神来到安慰你、医治你、触摸你就 OK 了。所以不要对这样的事情来到太去认真的时候，自己用认真来折磨自己，自己用很多的。自己用自己的方法来折磨自己、压榨自己，何必呢？对不对？那接下来呢？这段话是：人会受伤，因为曾经认真过；人会伤透了，因为曾经付出过；人会伤得无可自拔，因为曾经深爱过。人会伤得自寻短见，了结生命，因为曾经认真过，曾经付出过，曾经深爱过，最后被背叛过，明白我意思吗？所以，这个认真为什么？那比如说，比如说你被一位闺蜜出卖你，或者你被一位同事出卖你，他的伤的程度一样吗？不一样，闺蜜的更深，对吧？那如果说你被一个知己出卖你，或者一个路人出卖你，我问你哪个比较伤？肯定是知己。所以呢，这个东西就是说，你的认真决定你伤得多深。所以我就是真的要跟大家讲，真的不要太过去。有时有些东西应该认真的认真，不应该认真的就不要太认真，不然的话，到最后伤着自己，背着是自己，惨的是自己，害的也是自己。这个真的是人生的一个你走过这段过程过后，你就真的明白了啊。所以就好像比如说哈，那比如说，如果说我每天喂这只狗，每天喂它，爱它，抱它，拥抱它，和它在一起，忽然间哇，它来咬我，对吧？那过后呢？你会觉得很受伤。你说我每天喂你、养你、爱你、保护你、帮你骂屎骂尿、帮你洗澡、帮你泡澡、帮你做一个这个东西，过后你咬我，所以我们就会伤。所以呢，认真决定你伤的最多深。所以呢，就是讲说，生命当中对神的事永远要认真，对人的东西它是一个渐进发生的东西，所以就让它自然的发生哈。所以当然，如果你有经历过这些过程，你就真明白我说什么。那如果说你没经历这个过程，那么呢，你就当是一个借鉴，希望 希望你可以成为一个借鉴，因为我不想我你我不想你或者我再傻乎乎被伤下去了，所以我是真的，因为我自己傻乎乎了很多年，我觉得在飞机上神给我的提醒，我现在越来越明白了，阿门。所以并不是说我已经做到。我也是在努力当中，但是上帝在，我记得在飞机上，他给我这个12语录的时候呢，我觉得真的很对照我的生命。我也希望他既然给了我这个语录，我也来到跟大家分享这些语录，好让我们大家都可以活出幸福快乐的生命。阿门。就比如说，为什么两位伴侣曾经深爱过？曾经认真过，曾经付出过，曾经深爱过，过后被背叛，为什么那么伤呢？原因是因为他是真的认真过，真的付出过，真的深爱过，所以才会伤。所以我希望呢，这个对爱情这方面的发展呢，你记得，不要是好感的时候已经毫无保留，将自己脱光在人家面前。一步一步来，从好感到欣赏，欣赏到喜欢，喜欢再到爱，它会是一个过程，走过一步一步来，不要一下子哇，爱情一来冲昏个头脑，把自己的全部脱光，自己全部摆放在面前给对方。男人很奇怪的，越容易得着东西，他越不珍惜的。所以我告诉要保护好自己是真的，不然的话，我们就是偷鸡不成哈，反折了夫人又折兵哈，不只是折了夫人折兵，也折了自己哈，真的是哈。所以我觉得这个过程需要走过，我们真的需要一步一步的走过，喜欢。从好感到欣赏，欣赏到喜欢，喜欢再到爱，它会是一个过程走过，让它渐渐发生啊，对，渐渐认真，不要立马认真，这样的话其实伤的是自己，害的也是自己，我自己吃了很多亏，所以呢，这是从我语重心长的跟大家分享我走过的人生啊，接下来呢，这点很重要哦。属灵伙伴、属灵知己、属灵配偶，那这几点东西我们得分得很清楚了哈。朋友不用多，真心的几个就好。人活着，圈子不要太大，容得下自己和一部分人就好。朋友不在意多少。真诚就好啊。那这几个都这几个一些的陈述句呢，是取自网络的哈。但我觉得这些几个都写得很有意思。但是以前我不同意的。以前我觉得朋友到处都有是好的，朋友越多越好。但是到了我年纪越走越大呢，我觉得呢，有余不在于量啊。在于它的值，那才重要哈。所以呢，朋友真的不需要多，真心懂你的、明白你的、了解你的，真的几个就够了哈。所以呢，我们要明白这个概念，什么叫属灵伙伴、属灵知己、属灵配偶呢？OK，那如果我们走过的这个人生呢，就是这样，从朋友到伙伴，伙伴到哥们，哥们闺蜜，闺蜜过才到知己。如果属灵里面呢，我们会是属灵伙伴到属灵知己，再到属灵的配偶啊，属灵伙伴再到属灵的知己，属灵的配偶呢，只有是你的配偶，只有是神预备给你的那一位，也是只有一位。朋友可以很多，伙伴也有不少，哥们闺蜜也有一些，属灵伙伴到属灵知己。几个真懂你、明白你、知道你、了解你的足以。记得，朋友不需要多，真心的几个就够了。记得，伙伴不需要多，真诚的几个就够了。记得，属灵伙伴、 会成长到属灵知己，需要经历考验，经历试验，才能陪你一起走过你的生命，成为你的属灵知己。也就是说呢，我们得很清楚明白的，就是说一开始他是属灵伙伴，但是他发展，你们可能是属灵伙伴，那你们就需要经历过很多考验，很多考试，到最后你们还是觉得还是彼此的成全，彼此的祝福，彼此的走下去，这时候呢你们渐渐就能成为属灵的知己啊。嗯，他肯定是需要一个过程走过的哈。所以呢，记得我们每一位都没有办法孤独孤单的走这条路，必须必然必定要属灵伙伴，他从属灵伙伴发展到属灵知己。所以之前有跟大家讲呢，属灵伙伴呢是需要有这八点来，请创意。
一，有时间有空间的伙伴；二，感同身受的心；三，聆听耐心的耳；四，安慰医治的口；五，不同角度的眼；六，纠正指正的手；七，敢于踢你的脚；八，祷告带导的膝。
那所以属灵伙伴呢，我已经尽了我的努力，把这个我们的同工分为六个小组。那六个小组呢，每个小组四个人，我盼望多多少少这样的方法可以逼大家来到去寻找属灵的伙伴，或者逼大家跟大家产生更加的摩擦磨合，然后呢在里面你可以寻找到一些的可以跟你一起走你的终身，走你生命的属灵伙伴，我觉得这很重要了哈。所以呢我已经能想的想了但是希望接下来造化就看你自己了哈。那接下来呢我们谈谈属灵配偶齁。朋友可以很多，伙伴也有不少，哥们闺蜜也有一些，属灵伙伴属灵自己也有，但记得这个我请创意来读吧。
但记得陪走到你生命最后的一定是神预备给你的配偶，属灵配偶一定是你丈夫妻子，但记得陪走到你生命最后的一定是神预备给你的子女，属灵儿女一定是你儿子女儿。你会反驳我，是我知道你正在反驳，但到一天，直到那一天，可能你会赞同。
记得一件事哈，不管你的属灵知己跟你走到多深的关系，但是到最后呢，真正陪你一生的一定是你的属灵配偶，所以想尽办法来到帮助你的配偶去爱神，帮助你的配偶去经历神，帮助你的配偶去体会神，这个会是你一生都对你有极大帮助的东西所以呢，到最后你不管你的属灵知己去到多深的程度，但是到最后你的配偶才是会陪你走一生的那一位，所以就想尽办法，或者是为他屈膝祷告流泪，但是不要逼他，不要捆绑他，也不要道德绑架他，因为神是要情愿的情愿的哈，所以呢这是很重要的，所以也要记得陪你生命最后的一定是神预备给你的子女，所以你要将你的子女把他带去敬畏神，带去爱神，带去神那边，所以呢你就会有一个真正属灵的儿女他会也真正会陪你到生命的最后所以盼望大家真的好好为你的丈夫妻子祷告，这是重之之重所以呢你朋友可来可去，知己也可能会陪你一段时间，但是你的属灵配偶才是真正会陪你到生命的最后。阿们阿们。第六点，家人避风港，遭会避雷湾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OK， 好，我请创意。
不管风有多大，雨有多猛， 浪有多凶，雷有多响，电有多狂，家人一定是你最后的避风港，配偶一定是你最终给你撑伞的人，儿子女儿一定是你最深的安慰。珍惜家人，爱护家人，保护家人，照顾家人，呵护家人，是你必须做到，必然执行，也是要用生命去做的事。
所以大家记得哈，家人永远是你的避风港，所以呢，不要把你太多的时间把它放在你的同事，或者是放在你的朋友的身上。我不是讲不对，就是说我是说太多的时间，以致你忽略了你的配偶、你的孩子、你的儿女、你的家人。到最后真的你会发觉，真的能陪你到最后的肯定是你的家人、你的配偶、你的儿子、你的女儿。所以呢，宁愿真的花时间好好建立跟家人的关系、儿女的关系、子女的关系，如果把他们都带到神的面前，他们跟神有美好的关系的时候呢，你会发觉呢，他们永远跟你也会有好的关系，因为彼此都爱主。但是如果说我们一开始就是花错时间了，我们花很多时间在侍奉神的殿，侍奉神的殿，在工作，在同事，在同学，在这些朋友的身上，到最后你会发觉一切都是过眼云烟。你知道吗？以前我在学院的时候，我很多朋友，所以他每当到槟城，我就接待他们住我的家，带他们去这里，带他们去那里，带他们去哪里玩，带他们什么，哇，我跟你讲。但是呢，住在我家的少之有可能二三十位吧。但是今天10年过去了，20年过去的，我们还有联系吗？我们几乎没有联系了。所以我要讲的东西就是说呢，我当时很热情，很热情，哇，就是你人，就是接待这个，接待那个，等等等等等等。那到最后呢，你会发觉还有联系吗？还有联谊吗？几乎是没有了。所以我想回的时候，你会发觉家人才是你生命的，神永远是你生命的第一，接下来就是你的家人、你的家庭。不要摆错次序，不要放错次序，不然终身后悔啊！不然的话，你会发觉如果我们花太多时间在其他的儿子、女儿、妻子、丈夫全部都关系不好的，那这时候家庭怎么维持下去？神创造我们的时候呢，是以最小的单位，从女人因此要离开自己的父母和男人组织为一个家庭，过后呢再生孩子，再是一个，也要记得，如果还儿女跟配偶比较起来，配偶还是你的重之之重，明白我意思吗？不要因为有了孩子，把全部焦点都放在孩子的身上，以致你的丈夫、你的配偶被冷落。这时候你会发觉呢，儿女长大，他又组织自己的家庭，走到你生命最后的，还是回到你的配偶。好好为你的配偶祷告，让他成为一个爱主的人，两个人一起爱主，走这条路会走得非常的精神，走得非常美好。当然丈夫不信主的这个就是一个难处，但是你只能跟主求，主让我的丈夫遇见你，让我的丈夫被你遇见，让我的丈夫一天把生命交给你，我相信神可以成就这样的祷告。阿们。单亲妈妈的话，神永远是你的丈夫啊，神永远是你的丈夫啊。那么呢，你的儿女就是神预备给你的产业啦齁。啊，神预备你的产业哈，单亲妈妈、单亲父亲这些，神都会对他们有一个特殊、特别的照顾啦哈。好，接下来，召会啊。 那刚才我讲的，就是家人避风港，朝会避雷湾。OK， 好，那圣经里面呢讲到说，我还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哈，这个 ecclesia 哈 ，ecclesia 这个词呢是讲到朝会。不是教会哈，但是我们呢，今天我们的圣经把它翻译成教会，其实应该翻译召会哈。如果 ecclesia 这个词，召会更加好的翻译。接下来呢，圣经说什么呢？召会是他的身体，这个身体呢，原文是生机体哈。所以呢，他讲到全身都靠他联络合适，百节各按其志，照这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造自己。而在这里呢，我们看到呢，生机体它不是建筑物，也不是组织架构，它是一个身体。所以我要跟大家讲呢，召会的意思就是讲说一个神的教会，其实不应该翻译教会，神的召会是一个身体的概念。也就是说呢，舌头痛的时候全身也痛，然后嘴巴痛的时候全身也痛，手痛的时候全身也痛，所以他是讲究他们彼此这种关系啊。所以我没有太多时间的话，我得快一点的话，所以我请创意。
召会是神预备给我们属灵的家，进到这个家，神是以一个身体机体来看召会，我们理当每周安息日彼此团契、团聚、团圆，一起建立基督的身体，让我们的灵魂体每周都找到安息、安息、安然、安详、安乐之处。
好，所以也就是说呢，家人是我们的避风港，召会是我们的避雷湾，所以呢，我们理当有一个神预备给我们的家，我们就像一个身体，彼此的关系就像一个生机体，彼此照顾，彼此呵护，彼此爱护，彼此的包容，彼此的接纳，彼此的建立为一个身体，一个单位。所以呢，理当在召会里面，我们就是能彼此团契，彼此成长，彼此成全，彼此的一起的建造一个基督的家。然后呢，理当每周都有安息、安歇、安然、安享、安乐之处，这是必然的。所以呢，家人跟教会，这个是神预备给我们的一个最小的单位。所以呢，这个我们理当好好的去来到深入去建造，建立这样的关系哈。OK， 好，接下来第七点，身心灵健壮，灵魂体兴盛。那圣经里面呢，我们看到呢，神创造我们为灵魂体三个不同的原文的出处啊。是的，是圣经的原文，Nades Basa 啊。我们的灵每天与神的灵连接，我们的灵必然健壮与兴盛。我们的魂每天读神的话语，我们的魂也必然健壮与兴盛。我们的体也必须每天锻炼才可以健壮与兴盛，对吧？所以呢，我就跟大家讲，我们深入神的话，真理叫我们得自由，我们连于神的灵，圣灵就让我们得释放啊。所以呢，我们记得哈，那当我们的灵要怎么的来到兴盛呢，健壮呢，就是更多的跟神连接，灵的祷告，灵的敬拜，灵修跟神连接。魂呢，更多的读经，用神的话语洁净我们里面很多的不是，我们在洁净的业的时候做了很多，所以我们魂现在越来越健康了，我们的意志健康了，思想健康了，价值观也健康了，情感也健康了。但是体要怎么样呢？体我们要开始要有更多的锻炼咯。所以我们看到呢，圣经里面讲到健康身体才能服侍神。要怎么样可以有健康的身体呢？来，我请我们的创意。
出埃及记15:26又说，你若留意听耶和华你神的话，又行我眼中看为正的事，留心听我的诫命，守我一切的律例，我就不将 所加于埃及人的疾病加在你身上，因为我耶和华是医治你的。出埃及记23:25，你们要侍奉耶和华你们的神，他必赐福于你的粮与你的水，也必从你们中间除去疾病。诗篇103:2-3节，我的心呢，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的一切恩惠，他赦免你的一切罪孽，医治你的一切疾病。出埃及记20:8-11，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振作，恢复活力，舒畅。箴言17:22，喜乐的心乃是良药，忧伤的灵使骨枯干。
那我们怎么可以有健康身体呢？第一呢，留心听神的话，就是神的话语咯，活出神的话，谨守遵行神的话。第二，你们要侍奉耶和华，就是要跟神产生有这样的关系，建造关系，然后呢侍奉他，服侍他，敬畏他啊。然后呢接下来呢，你们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一切的话，就是祭奠神，感恩神，感谢神，然后呢称谢神并敬拜神，这时候我们就会好的身体咯。接下来是安息日，安息日就是我们每周五傍晚到周六，我们就是真的休息不工作，这时候我们身体就修复。还有接下来喜乐心乃是良药，还有接下来最后一点是什么啊？就是喜乐咯。那接下来最后一点是什么呢？就是操练身体，也就是说我们要好好运动，锻炼锻炼自己，我们才会有好的身体哦。所以呢，我们之前就有一首歌嘛，大家记得这首歌吗？这首是才艺唱的歌嘛，记得吗？我们再看看啊，我们临的人生40过后，是否我们也要有一个要灵魂体兴盛120天计划，
健康身体，让我可以轻松服侍你，求你给我一个健壮的魂，让我可以拥有你心意，求你给我一个强壮的灵，让我可以知道你的心，求你给我一个得胜身体，让我可以强壮服侍你，求你给我一个喜乐的魂，让我可以拥有你心思，
灵魂体兴盛120天计划，大家觉得如何？感谢主哈，我们这个是我们就是我们好好锻炼我们身体，因为我们灵有跟神连接的，魂有圣经的这种的捷径的，那我们身体要好好的锻炼。所以呢，如果说没有好的身体，如何服侍神，如何侍奉神，如何爱神，如何走这神的道路？所以呢，身心灵健壮，灵魂体兴盛是一个必然必要，也是一个必须。阿们阿们。那接下来呢，第八点我得快一点的齁。 情绪管理，不轻易发怒、闹脾气哈。那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哈。今天我发觉很多特别是我们祖国的弟兄姐妹，在情绪管理真的是非常的差啊。情绪要爆就爆，情绪要来就来，情绪要轰就轰，真的是可吓人的，真的是。所以我在牧养的圈子里面呢，哇，我真的是人家向我暴脾气，向我发怒，向我愤怒，这些我有多的是，真的是有时暴完脾气，他还觉得自己很对，觉得自己很好，觉得都是我不好，所以我想回，真的觉得好笑啊。OK，那么呢，这段经文我请创意帮我读一下啊。
雅各书1:19，我亲爱的弟兄们，这是你们所知道的，但你们个人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多多的听，少少的说，更重要的是，缓缓的动情绪。
所以这很重要了哈，记得哈，我们真的按着雅各书的教导呢，1:19，我们真的要学会好好的管理我们的这个情绪啊，然后呢，我们真的要学会多多的听，少少的说，更重要是缓缓的动我们的情绪啊。有时有些人的情绪起来的时候，真的是吓人，吓到一个地步，我整个团契都会发生地震那样。那所以这些都是有助于我们大家来到情绪管理的经文，我将10个列下来了。那请创意快速的帮我们带过一遍。
一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对你们的旨意。帖撒罗尼迦前书5:16-18。二，我的心呢？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我还要称赞他。诗篇42:5。三，生气却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也不可给魔鬼留地步。以弗所书4:26-27。四，不轻易发怒的胜过勇士，制服己心的强如取成。箴言16:32。五，喜乐的心乃是良药，忧伤的灵使骨枯干。箴言17:22。
好的，1-5，接下来是6-10。
六，你们中间有受苦的呢，他就该祷告；有喜乐的呢，他就该歌颂。雅各书5:13。七，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马太福音11:28-30。八，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彼得前书5:7。九，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马太福音6:34。十，但你们个人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因为人的怒气并不成就神的意。雅各书1:19-20。
好的，谢谢哈。所以，我们这个情绪管理是很重要的。所以，这10节呢，我们每天可以来到去把它，从头读到尾。然后呢，读的时候，我们可以来到方言，也可以一边读一边方言，一边读一边方言。这样的话，可以有效的帮助我们来到去胜过我们情绪哈。那情绪管理很重要哈。那比如说呢，在中医说呢。百病生于气，说的是很多病都以意志不水，造成血气经络不通有关。所以无论遇到多么让人烦心、纳闷的事，一定要学会自我调节，减少生气发脾气。那一张图给我们看到，爱生气对身体有多伤。容易伤害免疫系统，伤肝脏，伤肺脏，伤口愈合速度变慢，内分泌系统失调，使脑细胞衰弱及增加脑血管压力， 心脏病发作风险是平常的4.7倍，还有呢，容易引起情绪性还有胃肠疾病。一个生气可以有这样多的影响哈，那么呢，我们真的要学会不生气。大家说，我要学会不生气啊，这很重要啊。然后接下来呢，这个是一张图，看懂我们影响我们哪些器官哈。那这里呢，就讲到说，当我们这个愤怒的时候、悲伤的时候、忧愁的时候、惧怕的时候、压力的时候，对我们会有什么影响啊？这个图表我们都能看到啊，所以我就不一一读了哈。基本上我们看到，如果我们没有好好控制我们的情绪呢，我们就真的很容易跌进这种疾病的陷阱啊。一个常常生气人呢，就很难健康哈。那愤怒的时候增加心脏病发作几率超过2倍，吵架的时候哈，吵架，然后呢，愤怒还会影响高血压、心率加快、周边血管收缩、血脂不正常、免疫系统下降。哦，原来这样多的，吵架还要做什么呢？一场吵架哈，争吵30分钟会让身体复原速度慢了至少1天啊，30分钟而已哦。哇，我记得上回给人家骂2个小时，他大概是4天，减少恢复能力。然后呢，不烦躁，还会造成不耐烦、着急、不安、脾气暴躁、愤怒都会影响健康。压力的时候呢，会让我们令过敏严重程度加倍，其他影响，患病几率高3倍，疾病症状会较严重。哇塞，所以好，记得哈，哎，很快的第九了哈，第九的老鼠考验是一生之久。那来，我请创意帮我读一下。
记得受伤的人，不管发生什么事，受伤的总是自己。记得有病的人，不管发什么事，有病的总是自己。原因是原本就受伤，原本就有病，不是吗？直到一天，不管发生什么事，我们不再轻易受伤，我们不再轻易有病。我们知道我们的伤康复了，我们的病痊愈了。
所以呢，如果说一个受伤人，不管发生什么，他都觉得自己是受伤，有病的也是如此啊、哦。所以基本上这个不需要聊太多，这个基本上你会发觉，一个有病的人呢，不管发生什么事，他就是有病。一个受伤人，不管发生什么，他总是受伤的。所以呢，我们就要学会饶恕的功课了哈、哦。所以我们呢，来请创意继续帮我读。
这样，我们不再会去受伤的人计较，我们不会再去和有病的人争执。饶恕的考验是一生之久，难的还会有更难的，更难的还一定会有更难的，直到我们成了饶恕的专家。耶稣没有罪，却被大罪的人推上十字架。法利赛人、使徒、门徒跟随的人，他一一的饶恕。
伙伴们，真的，我记得有一位神的仆人，他就这样提哈，他就说呢，我们基督徒呢，要成为饶恕的专家，因为他说呢，人生生命当中，我们会一直经历到很多人伤害我们、欺压我们、压榨我们、背叛我们等等等等等等，但是我们一定要学会去饶恕，不断的饶恕，不断的饶恕，不断的饶恕，因为呢，是一个没有罪的耶稣，也被一大堆的大罪人们送他到十字架。耶稣也是一个一个饶恕，饶恕本身它的原文是 affimi，还有 apollo。affimi 是撤销、减缓、赦免、容让、放手、容忍哈。然后呢，apollo 呢是使自由、释放、赦免、得自由、容忍、离去、打发走、解散了。所以简单说呢，就是说，当我们饶恕别人的时候，你会发觉更重要的不只是饶恕。跟他建立好关系，更重要的是让我们自己也得释放的自由，不是一件好事吗？所以我记得那时候我被这个背叛的时候，哇，然后呢，我过了大概几个月，我亲自去找他， 过我跟他讲说，我说兄弟啊，我们真的不要彼此伤害哈、啊。我说如果我做了什么，讲了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有带给你不舒服，伤害到你的，我真诚的跟你求饶恕。我就跟他和好。其实是他出卖我，过后我跟他求饶恕，还有这样的事吗？啊，你说你做这样是对吗？你为什么要这样做？你是被人出卖，被人背叛，过后你还要跟他求饶恕。我跟他求饶恕的部分是我做错的位置，就是说在这件事情的发生，我真的没有错吗？OK， 我被他背叛是对的，我被他出卖也是对的，但是我当我被他背叛、被他出卖的时候，我真的很生气，我真的很生气，甚至在脑子里面有时我在想着，我真的真的真的怨神哈、哦，我没有讲出来，但是心里面有这样想说，他不会有好过的啦。他种什么，他收什么，我没有讲出来，心里面都是这样想的，这些难道对吗？这些都是不对啊，但是我确实是这样想他，我有错吗？我有错，我跟他道歉，我错的部分，阿门，阿门，阿门，可以做到吗？应该做吗？必须做吗？我觉得是，因为饶恕不是一个选择，饶恕是一个命令。好，那不讲多了哈，因为有太多要讲了，跟大家哈，会在这里呢讲到说饶恕哈，他说什么呢？饶恕呢可以来到让彼此有更多的了解，更多的怜悯与连续。饶恕呢可以来到修复修补大家的关系，让彼此都有更好更健康的未来啊。饶恕呢饶恕呢，不代表说，找理由或者是忘记了，饶恕是要接受，当时的环境啊。那接下来是什么呢？他说，饶恕呢，可以来到帮助我们有更好的mental 思想。思想的思情感思想上的健康，还有我们的免疫系统。饶恕呢，帮助我们降低血压、降低压力，还有降低焦虑。饶恕呢，会帮助我们里面有平安，还有走向更好美好的生命。这是饶恕的重要。那很快的最后三点了哈。我还可以继续吗？或者我们就停在这里？大家觉得怎样？要睡觉了吗？大家 可以哈，或者我快速的把它讲完哈，那过后我们隔天再补上哈。那积极面对生命考试，直到见主面哈。那所以这里我请创意帮我读一下啊。
若我们相信他是无所不在、无所不知、无所不能，你绝对不会反对。若我说，既然他是无所不在、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我们所遇到的一切都是他为我们量身定做的考试、量身定制的考验，是为我们最好、最美、最适合的安排，你也不会反对吧？
阿曼，你也不会反对吧？都讲到无所不在、无所不知、无所不能了，你又怎么反对呢？你说对吗？这样既然说它是为我们量身定制的，这样的话，风浪、大浪、海浪、大雷、大风、大暴、大什么之类等等，也是它为我们预备的咯。那如果是为了量身定制、为我们预备、为我们这个，那为什么我们又会埋怨、又会苦读、又会各方面呢？求神怜悯帮助我们。积极面对生命的考试，直到见主的面，这是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我请创意大声的来到宣读。
我们一生都在考试，考着耶稣已经考完的试。我们大声说：此生不求风平浪静，只求每个风浪遇见主；此生不求天色常蓝，只求每个雷电经历主；此生不求风和日丽，只求每个暴风体会主。
阿门，阿门。记得这些考试都是为我们量身定制、量身定做。 他的目的就是让我们更加像主，就是这样简单。但是我们真的要积极去面对这些考试，这些考试会一直到见主的面，所以永远带着积极的态度去面对，积极的态度，好像当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但是我的这个就是谢谢主，你好像你知道吗？这整周啊，后发生的东西呢多到真的是，去洗个洗车的人。他在用布抹我的车的时候，将我的车刮花，刮到很严重。然后呢，网站无端端就没不了弄不了了，弄不了了。过后我得弄网站，我得就得得得弄弄弄。我将网站的服务器移到印度，那过后呢，将这个整个的网络的这个网络的叫他来，再重新设置过，叫了两个来了之类等等等等，这一大堆的东西。那你说这些东西，如果我带着埋怨，带着苦读，我跟你讲，这样的话。喜乐就不见了，所以当然带着积极，谢谢主给我这样的考试，谢谢主，我不知道为什么让我经历这些，但是呢，感谢主啊，我现在就学会了哦，怎么的将这个网络怎么弄这个各方面我又学到东西了，难道不是吗？当然还有很多不讲了哈，所以我们做总结的话呢，就是这个考试的总结起来呢，就是让我们忠心与良善。忠心是做神让我们做的，不做神让我们不做的，做神让我们做的，直到见主的面。良善是活得像神，活出神的品格、样式、样化、样子，更有他的生命。第十一。爱是必须，成全是必要。来，我请创意。
还记得全人类最彻底的研究报告，哈佛大学75年熬出了爱的鸡汤。一个人如何长寿？答案是爱。一个人如何快乐？答案是爱。一个人老了记忆好？答案也是爱。一个人如何得到幸福？答案还是爱。
阿门。所以我们看到的爱是必然，成全是必要。那如果我们看这里的话呢，那爱是最直接，爱最直接的表现就是成全，爱最直白的呈现就是也是成全。所以以前我们常常讲说，哎，为什么教会啊，现在越来越少成全呢？好像看到很少会成全的，哇，那个牧者爬上了他的椅子，他死都不下来，他哪会给人家机会上去还讲成全，对不对？所以原来教会缺的不是成全，教会缺的是爱。所以我觉得看回去觉得好笑哦，真的是，因为为什么呢？因为其实成全就是一个，我把我的位置让给你，让你来做，所以这个情况基本上哪里都不大会发生，因为缺乏的不是成全，缺乏的是爱，所以我现在才弄明白，以前我就觉得好像教会越来越少成全，但是现在我明白了，教会缺的不是成全，教会缺的是爱。成全就是看到你看到吗？在一个沙漠啊。然后呢，这个树它生长不下去，这只手呢，它用它的温度，用它的滋润来到去抱着这棵树，让这个树可以继续生长下去。这就是什么呢？就是成全啊，对，牺牲自己来到去照亮别人，就像蜡烛一样，焚烧自己的生命去照亮周边的人，这就是蜡烛的这个成全。但是教会缺的原来不是成全，成全只是它的树枝，只是它的树叶。但是真正教会缺的是爱哈，所以我们真的要来到好好的来到去去深思，还有去反省了哈，所以成全是你现在做的，教会别人做；成全是你现在在的位置，帮助别人也可以做，这个叫成全。但是其实今天的教会大概很像的，就是世界的那一套。我这个位置坐这样难才爬上来， 哇，这样的话，我教会你来做，这样我的位置不是不在了吗？我怎么可能会教会你来做？我肯定想尽办法打压你，让你不能做，难道不是这样吗？这就是社会，所以社会这套不要再拿来教会，因为教会是生机体，教会不是组织架构，教会是生机体，教会不是建筑物。所以呢，爱是一个必须在我们生命，成全是一个必要在我们生命，因为我们看到呢，长寿它的答案是爱，快乐它的答案是爱，记忆好它的答案是爱。得到幸福，他的答案还是爱。真正去成全别人，就是最好爱的表达。将你会的去教给别人，去帮助别人，去成全别人，去帮助别人，也可以做的是，这是最爱的表达。那你必然会是幸福与快乐。阿门。所以为什么今天教会越来越少幸福快乐呢？因为没有人会成全。也没有人会活在爱里面，就是怜悯帮助我们。我这样讲，并不是代表我已经达到。我这样讲，我也是在学习当中，也是在成长当中。所以，我们伙伴们，爱是必须，成全是必要。我们一起加油。很快的，来到第十二点，有意向，有使命，幸福是必然。OK。我们知道呢，圣经提到，民没有意向就放肆。哈佛大学最受欢迎的幸福课也提到，幸福是当前活得快乐，未来也活得快乐，因为价值。所以也就是说呢，我们解决了当前的快乐，我们也要解决未来的快乐，因为有价值。什么东西会有价值、有意义呢？就是因为有意向、有使命，幸福是必然。也就是说，我们在这里，我们来到看，有意向、有使命是什么呢？有价值是因为意向，有意向，因为使命，是看问问神，我这个器皿，它是装什么的？问问神，他创造你这身是何意？问问神，他创造你为何物？就好像我们看到桌子上有很多不同的盘，每个盘装的都是不同的东西，每个盘创造的目的都是不一样。有些装饭，有些装花生，有些装水果，有些装菜。有些装腐乳，有些装橄榄菜，都不知道，每个不一样。或者我们看这里有一堆的器皿，每个器皿有喝水的杯，有喝酒的碗，有喝茶的杯，有喝果汁的杯碗等等，每个装的都不一样。但是当你找到了，就是说你是装什么的，你就开始有意向，你开始有使命，有意向有使命过后，什么东西会发生？当你找到你是装什么的，你被创造的意义，你是他手中何物？这身你必然如鱼得水，如植物得甘露，如飞鸟得窝，得巢，如狐狸得窝，这是很重要的。所以，当我找到神创造我是什么的时候，我在做的时候，我就有意向，有使命，有快乐，也必然会有幸福。阿门。好，我得很快的，有了意向。直立往前，便是努力前行即可。你必然快乐，也必须是幸福的，也必定是神喜悦的。所以，我们要努力的来到当下快乐，也是要活在未来也快乐，因为有意义、有价值。今天我们分享的是人生智慧十二语录，活出来，我们就会是必然是。活出快乐，活在幸福。我请创意快速的将十二点再大声念给大家听一下。
一，不比较，不攀比，不在乎别人的眼光；二，感恩与微笑，快乐与幸福；三，不在乎 闲言也不论闲与四，生命的认真与不认真。五，属灵伙伴、属灵知己、属灵配偶。六，家人避风港，照会避雷湾。七，身心灵健壮，灵魂体兴盛。八，情绪管理，不轻易发怒闹脾气。九，饶恕考验时一生之久。十，积极面对生命考试，直到见主面。十一，爱是必须，成全必要。十二，有意向有使命，幸福是必然。
阿们。所以在这里呢，人生十二喜柱，活着必须是快乐，生着必然是幸福，生命不枉此生，无怨无悔，生活对得起创造的主，此生我们足矣。最后祝福大家2024年春节贺岁，祝福愿您活出快乐，愿您活在幸福，祝福大家新年蒙恩。我们今天分享到这里，希望今天的这个分享多多少少带给你开启，带给你启示，带给你亮光，带着爱满满的和你分享。我是以诺，同在。
愿他赐你全家福杯满溢，愿上帝的
祝福，祝福大家新年神同在，新年快乐，新年每一天都经历我们的神。
献上感谢，献上一切为主活。新年蒙恩，新年蒙福，新年快乐，我最亲爱的朋友，愿上帝赐福于你。新年蒙恩，新年蒙福，新年快乐，上帝赐福于你，愿他的爱围绕你，愿新年有新的意义，愿平安充满你，愿光照耀你，愿他的福时时刻刻随着你。新年蒙恩，新年蒙福，新年快乐，我最亲爱的朋友，愿上帝赐福于你。新年蒙恩，新年蒙福，新年快乐，我最亲爱的朋友，愿他的爱与平安围绕你。
朋友们，大家晚安，晚安。